제 챔버스 돈 힘이 장하던 만음 챔버스가 겟 아그로 돈감 전도 줄물도 돈 받을 제 장라기 정살 오늘 저러고 저러니 좀 감사 장월 되기 전도 일라 제메 번조 장라 소란데 오공제 또 반바라신 로 오공제 또 반바라신 길로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多数持缘觉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们继续讲楞严经，然后不管是讲楞严经还是讲其他经的话呢，一个是大家要 将近的时候，认真的听着啊，在这个期间，如果打瞌睡啊，或者说是这个身体动来动去啊，或者说心不在焉呐，或者说是人在这个听法的行业当中，心就是已经这个非诸妄外啊，这样都不行。就还有呢，我们这个上课下课，大家要寂静。
就是上课下课，我们很多人都是比较一直是就是不能疏忽自己的这种身影，就一直就是滔滔不绝的在讲，还有呢就是这个时间概念，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时间概念，然后就这个不管是我的课还是其他的课，包括自己上班也好，做什么事情，人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概念，时间概念就是。 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了时间概念，有了自己的这种价值观的话呢，就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就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讲的话呢，基本上2个小时吧，就是有时候，但我们现在的念诵基本上是有这个40分钟左右，前面半个小时，后面有念普贤行愿品10分钟，这样的话。 我在想，如果我们没有上课的那一天呢，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用来这个40分钟的这个念诵啊，就是你们自己也想一想，可能最多是2个普贤行愿品，最多是20分钟、半个小时。当然，你有其他的功课就不说了，就包括我们每天念的这个呢，会不会诵啊？就是所以我们这个课诵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呢，这么多的僧众一起完成。 所以每天的这个课呢，就是非常有意义。我们不说是将近说，或者是听经闻法的功德，最主要是前后的念诵的话，我们又用上这个转经轮。我自己的是像这个平时我在家里，就如果看书啊、念诵啊，就是用一下转经轮，但是用的确实不多，就这里。这里的话，至少也是在。 就别人面前就边念诵40分钟，边用转经轮40分。就如果我们没有课的那一天，就是我如果问你们用了没有40分钟的转经轮的话，不知道就是谁用呢？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集体的这样的一种修行呢，就是确实是这个力量很强大啊，就是功德也非常大。 就这一点呢，就是大家应该重视，而且这个就听课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自己要专注。不然的话，一个人就是不专注的话，那就是旁边的很多人就是就起这个烦恼啊，就是有些人是一直这个自己的身心就没办法掌握嘛，就是这样的话做事也是这个跳来跳去，然后心也是这个飞来飞去，然后这个整个。 状态的话，那就是也是特别差劲啊！就这样一来的话，那就是周围的很多人都这个受到影响，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对自己有一种训练啊！你要么不要去进堂啊，就任何这个法师讲课的时候，你别去听了，要听的话呢，就一定要就是这个野马的是可以驯服的，就是所以这个现在有些动物的话，那就是通过这个训练以后的话，都可以闻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跳入？就是一定要。 跟以前的很多习气就把它断掉，就然后既不能断掉，压制，然后好好的听说啊，就是这是前面怎么说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讲那个楞严经啊，楞严经确实，我在向这个我们的法师们以后讲楞严经的时候呢，可能跟其他经有点不同的，就是其他有些经的话呢，可能就是比如说《金刚经》啊、《心经》啊，或者说是，包括这个《维摩诘经》和这个《妙华莲华经》的话呢，好像也不是特别难懂，基本上只要有一些将近说法的水平的话呢，都可以过关。但这个楞严经呢？ 就没有一定的这种这个水平的话呢，恐怕是讲不下去，就没办法过关，就是自己都自己没办法束缚啊，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以后呢，大家也应该发愿，就是我现在都是基本上没有听到谁在讲楞严经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是，整个这个大陆也好，或者是外面的话呢，像以前的话，就是前面也讲过，就是像蒙参老和尚啊、宣化上人啊，包括兰花经。 也讲过，然后那个，就也有部分的吧，就是也有部分的，包括那个太虚大师啊，就是他们都讲过，但是这个是应该是你现在就是大概几十年、几百年，上百年的时候，就是那现在的话呢，为什么是这个没有人讲这个楞严经呢？ 就是这个呢，也是应该我们这个在座的各位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啊。就是这个楞严经，每个人都要心里想，就是我以后一定要弘扬啊，不管是你是什么，什么这个年龄也好，什么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是应该做这样的一种这个大算，或者说是心里有这样的这个发愿，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居士身份的话呢，就是也许就是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以后 没有人弘法，就是让你来弘法，就是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出来，就是给大家就是教这个楞严经啊，就是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楞严经里面的智慧的话呢，全是我们这个世间人也可以完全能接受。我们给别人讲那个，就空性的话呢，也许可能不知道，就是那么斯拜伦说是这，如果对佛的这个智慧产生怀疑的话呢，就是给他讲空性来，就是让他生定界，就是这样的嘛。所以是要讲空性。 的话，像楞严经那样的义理分析的话呢，就非常这个有意义。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对西方人啊，西方人是一般的。 特别喜欢就是逻辑的这种这个思辨啊，就是他们都很喜欢。就是如果对这个西方这个有弘扬的机会的话呢，我想我们就是应该要这个弘扬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也是有不同语种的这个来这个学习啊，就是有些这个语种当中有楞严经，有些当中是没有。但不管怎么样呢，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应该就是把它这个弘扬啊，或者说是翻译啊，在这方面应该做一些事情啊，就是。 就很有必要。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很有必要，就是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像以前那个这个欧益大师的话呢，就是他专门做一个这个玉藏自经呢，就是玉藏自经的话呢，现在看大藏经就是有一点方便，但是呢，现在可能我们如果做的 更广一点的话，那就是也是更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个人都不要想说啊，我今天就是，明天我吃什么披萨呢？就是还是明天，吃什么这个，什么这个火锅呢？就是吃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就是蛋糕呢？就是吃什么什么就是啊，是不是现在某个这个地方呢要退又退另外一个？就是我这个吃一下，明天后天我这个尝一下。但这个倒是你吃也可以，就是偶尔我们都是遇见。 解众生，你就，但是不要像天天的说我吃什么，不然的话，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舍根就是，你这个吃的全是这个，就酸甜苦辣全部都已经就是抉择为空性，你还要去探的话，那特别愚痴的啦。就是所以说，我想我们。 看看怎么样啊？我不光说不让，今天讲的内容比较多一点啊，就是这个，昨天我们前面就是讲的十二处当中的这个鼻根啊，就是和这个二根啊，就是也就是说二识和鼻识呢已经讲完了，就是然后前面还有这个肾识，就是前一天也是讲的肾识啊，就是那么这样的话，眼耳鼻舌身识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这样的话呢，今天呢后三根就后三识要讲完，就是也就是说，色识和这个肾识，还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这个呢，我们可以这个觉知啊。我看到我们有些道友呢，就是应该理解能力呢也不错，就是表达能力也不错，就是然后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去讲楞严经，应该没什么多大的这个问题。但是先我们自己应该要学好，如果自己都没有学好，给别人讲的话，那就是那恐怕是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了。 那这样的话，今天呢，我们讲那个就舍事啊，就是舍土的这个事不存在。佛陀就是告诉阿难呢，就是犹如宿命呢，是为为缘生于色识，此色识为佛由色所生，以色为界呢，还是是因味所生以为界啊？就是这个前面的道理呢，就是应该都是相通的。就是佛陀有告诉阿难呢，就是你应该这个是明白的。那么这个舍和味啊，就舍根和这个味称，那这两个因缘就是互相就是因缘，就是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可以参生就是色识啊，就是这个色识。那这样的这个色识呢，是这个依靠色根而参生，就是最后呢，就是称为色就是色根的这个界呢啊，就是色的这个界呢，还是依靠这个外面的这个味称啊，就味称而所参生，然后呢，就是称为这个未成的这个界啊，就是到底是什么样，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六处什么十二处十八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就是观察方法呢，就是都是基本上相通的。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呢，我感觉好像佛陀就是每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事呢，就是都有不同的一种这个思维逻辑来就是进行这个推测啊，并不是全是套的。就如果套的话呢，因为都是根和境当中产生的事，就是所以如果是一个理论来套的话呢，我们可能对每个这个法呢就是比较清楚的，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所以佛陀呢，就是我们也知道是他是真的是很厉害的，就是就随意的，就是就任何一个道理的话呢，就是他就很轻松的，就是在另一种这个角度来，就是让这个抉择为空性啊，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都不知不觉，就是最后就是这个事呢，就是怎么抉择为空性的。但确实是他的这个这种这个抉择的话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漏洞啊，就是无懈可击，就是可以说是特别的这种这个精准啊，就是这么一个逆路来就是推测的话呢，非常这个有意义的。那下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什么是这个舍食的话呢，就是就每天都是吃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昨天的这个味觉的话呢，就是也知道是就是这个味道那个味道，就是不管是这个啊，就是前面的这个香气也好，或者臭气也好，一种气味吧，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然后这今天的这种这个舍啊，就是舍食啊，就是舍食的话呢，就是也是常觉，就是就平常的这个平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觉知吧。就是这个呢，大家也是应该知道，就是从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也知道我的这个餐具怎么样，然后呢吃中午饭的时候，还有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再加上这个中间的话呢，就是有些人经常就是吃这个吃那个啊，就是那个还有些人喜欢吃瓜子，就是吃瓜子藏地叫做是断三根，就是叫为什么叫断三根，因为边吃边就是念诵啊，好多都耽误了，就是他们有些给他提一个新名字叫做是断三根，就是吃不吃断三根。好像我们这边出家人不太的，但是也有很多这个以前什么觉木啊，就是他们喜欢吃。但这些的话呢，实际上我们都每个人呢，就是每天都是为了这个色土的这种这个一种感受吧，就其实色土是很小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对整个我们身体来讲，让色土上的这种感觉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大家都很重视啊。就以前也有一本书叫，也是这个有这个念续的这种电视啊，就是有那个色见上的中国，就是回来一看的话呢，真的是色见上的中国，就是然后就里面就各种各样这个吃的喝的，就是每个地方的，就是就讲的，他们拍了很长时间，就是然后里面看到，一方面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个菜都是很不容易的，包括什么莲藕啊，包括就任何的这种这个吃的是很不容易的农民。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为了这个满足，就是一时的这种这个贪欲啊， 然后呢，就是认识特别的这种没有慈悲的一种，因为他这个造杀的好多众生的话呢，就是在这里也是间接的这个，发现出了。虽然他里面，这个现的都是比较这个，比如说肉的话，那就是比较好吃的一面呐、啊，或者说是，这个杀生的话，那就不是特别明显呐、啊，就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应该知道是，这个人们呢就还是很可怜的，就是这个为了这个色度上的这个，这种猖獗啊，就是特别就是造了很多的业。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可能为了就是一刻的这种昧视呢，就是也造过这个很多的罪业。大家也应该想想，其实如果用楞严经的这个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好吃和所谓的不好吃啊，就是这些都是在本体当中，就是也是了不可得，如梦如幻的。那下面怎么分析呢？就是阿难，就是如果是这种这个色聚啊，就是色的话，那就是因色生啊，就是色根来这个参生的话呢，这种世间感知物灭，还有这个黄年试验，细心将归啊，就是将归都无有为。他说如果是我们的这个色度上的这个视觉的话呢，是这个依靠色根而产生啊，依靠色根而产生的话呢，那就是它是色土来产生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外面的世界当中的像这个天的这个感知啊，算的这个污蔑啊，还有这个苦的吧，就是苦的那个妄念，然后那个现的那个试验啊，就是试验，还有呢就是比较辣的，就是这个什么细心啊、姜啊、就贵啊，就是姜也是辣嘛，也是吧，就属于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就是通通的都不应该有这个味道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有的这种色土呢，就是肯定是平常的它的味道嘛，但平常味道的这个呢，就是只有色根上存在，在这色根上存在的话呢，那酸甜苦辣的，就是所有的外面的这种味道的话，那就是不应该有的啊，就是不应该有的，就是这个呢，大家也应该知道，因为它的那个视觉就是从那个色根而来的，色根而来的话呢，那跟外境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此常色为甜为苦，色性苦随来平啊，就随来常色，就是如果你说这个你这样的这种是这个色根来的是吧，就是这个味觉是色根来的，那这样的话，那就是如果你自己呢，就是品尝这个自己的色土啊，因为它色根来的话呢，你应该要知道这个色根就是要能品尝得到，那这样就品尝的时候呢，就是它到底是甜的呢还是苦的。如果说是这个色性呢就是苦的话呢，那就是谁来就是尝这个色土的苦性，那就这种那就苦的这种本性啊。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应该大家都明白吧？就是如果用色来看账的话呢，那你这个色到底是苦还是这个辣，或者是酸还是甜，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假设说这个，当然对方不能承认，但其中我们这个六个味当中的话呢，其中一个如果假如说是这个是苦的话呢，那就是这样的苦呢，就是因为你色土是这个苦的这个本性嘛，那这样的话你的色土呢就是色来这个品尝啊。就如果没有品尝的话呢，你的色土的本体是空，苦是怎么知道呢？就不能知道的。色不自常，素为自觉，就是如果色呢，就是他自己的话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是眼睛呢，就是不能看自己一样的。色土呢，就是如果不能，了知啊，就是或者说是平常，就是自己的话呢，那谁来就是知道是刚才这个要么是用这个色当中产生的，或者说是色的本性是这个苦性或者是天性，就是这个是谁来就是知道的呢？就是不能知道的了，就是这样的说法呢，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如果反过来说是啊，就是这个色土的这个本性呢，就是肺苦啊，就是你刚才我刚才问那个你是不是这个色土有这个味道啊，就是色土有味。那如果你说是色是没有这个苦性的话呢，那味自不生，就是那么味呢，就是实际上是并不是这个色土生的。如果色的本性是不是苦性的，不是甜性的，不是这个辣性的，不是酸性的，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你只不过说说而已，就是这个味呢 并没有就是色度自己来参生。如果没有跟色度自己来参生的话呢，那么就是色度的这种参生的这个事呢，就是叫做是色事。那这个色事呢，就是怎么按理呢，就是我们这个六界就十八界当中的这种色界啊，就是色事的这个界呢，是怎么按理呢，就是没办法按理的。所以这个呢，稍微简单一点吧，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瓶上的味道呢，就是是不是依靠色根而产生？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是，并不是完全是依靠色根而产生，但是我们大家都觉得是跟色根肯定是有关系的，不然的话，你色土来品尝的，色土品尝的话，如果色土当中一点都是没有产生的话呢，那就是跟色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尝不到味道。可能我们会也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吧，就是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色度当中是不可能产生味啊，就是这个是这样抉择的。然后，那我们这样一抉择以后，就是等一会儿吃的时候什么都品尝不到，有点麻烦呢。就是很多人都晚上不吃，明天都可能忘了，没事。对吧，就是然后这个是这个依靠色根来产生这个酸甜苦辣是不可能的事情。若为啊，就若因为生，就是刚才说不是根来产生的，对境的嗔，也就是说为嗔来这个产生，就是色事啊，就是这个色土的事呢，用这个外境来产生的话呢，那狮子为狮子为为同于色根淫不自场云何是指是为非为，他这里说是因为那个这个色事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外境的啊，就是酸甜苦辣的这个味当中产生。那如果这个味当中产生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事呢，就是已经它的本体。啊，就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是色事吧，就是那这个事呢，就是肯定是变成了味，就是不然的话呢，你里面没办法产生的，就一体的法当中也不可能产生的。那这样的话呢，色已经变成了这个味了啊，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平常那个就是外境的这个色事的话呢，就是变成了这个味。那变成了味的话呢，啊，通于色根呢，淫不自常。如果变成了味的话呢，那就像我们这个。四个呢，就是不能就是平常自己养啊，就是那么这个胃的话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平常自己啊，就是平常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云何是指是为非为？如果这个不能平常这个味道的话呢，那你的这个设施啊，你的这个设施的话呢，怎么就是可以料知呢？就是哦，这个是味道，就是这个是不是味道啊？比如说这是糖啊，甜得很；这个是巧克力啊，就是比较好吃哦。就是这个呢，酸辣粉啊，就这个是麻辣豆腐，就是就这样呢，你怎么哇？就这里是没什么味道的啊，就是鲜的也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吃糌粑的话呢，就它可能就是酸甜苦辣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比较淡的味道吧，就是就可以。那如果是你的那种这个事呢，就是已经变成味道的话呢，味道它自己呢，就是不能品尝自己嘛。那这样一来的话呢，那就是世界上的这些味道呢，就是谁来品尝啊？就是谁都不知道，就是味和非味呢，就是没办法分清楚。有一切味，就是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色事呢，就是依靠味而产生的话呢，还有很多的过失。还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就是由一切味非一物产生，本来是我们这个一切的味道啊，就是酸甜苦辣的，就是所有的酸甜苦辣咸涩等等，就是这些所有的味道的话，那就是并不是一个物当中产生的啊。比如说甘蔗也好，或者说是食盐也好，不是在一个物体当中产生的。那么为机多生，那么这些不同的味，就很多很多的味的话呢，就是肯定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外境当中这个产生的。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味也是真实这个存在的话呢，那执着它的这个事，也就是说这个色色的话呢，也应该变成堕体了，就是因就是因堕体啊，就是因堕体。这是那个应该这个事呢，就是怎么讲，就是说这个事变成堕体的这个过失。尸体若已，体必为神。然后现但干心和合俱生，便以异象痛为异味淫物分别。 他这里呢就是说是如果你翻过来说是我们的这个事呢就是是一体的，就是没有这个堕体的啊，就是这个事呢，你的这个设施是一个嘛，就设施是一个的话呢，那你必须承认就是这样的一体的事呢，就是是对境的位当中参散的，因为我们这个科盘子的话呢，都是对境的位当中参散。如果是对境的位当中就是参散呢，就是因为位也是是这个位称呢也是是一个，然后它参散的事也是是一个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外境上面的线呐、蛋呐，就是然后肝呐、心呐，就这些这个赫赫的产生和，还有呢，就是他们自己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的那种具身的产生啊，就是就比如说甘蔗是它就具身是甜的，就是它这样的这个产生，还有呢就是住变异的这个相啊，就是原来是那个就是可能各种变异吧，比如说甜的和酸的在一起，或者是辣的和那个辣的和那个线。麻辣的话呢，什么苦的和辣的是不是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是就比较变异的这种相啊，就是一个是赫赫的相，还有呢是具身的相，还有呢就是变异的相呢，全部都是通为一位了。啊，就是应该无有分呢，就如果是你的视野是一体的，而且呢这样的这种这个设施呢，就是在外境当中产生的，外境的微尘里面产生，那外境的微尘当中产生的话呢，你一个是应该是一个外境当中产生，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就这样的酸甜苦辣的这个和，还有酸甜苦辣自己这个具身和，还有酸甜苦辣呢，就是通过这个和以后呢，就是变成就是原来是这样的味道，但现在呢就是变成那样的味道啊，就是我们尤其其实每个众生的真的那个就是这种习惯业力都不相同的，有些人是从小都喜欢吃辣的，有些是从小都喜欢吃甜的，你那个牙齿都已经没有了还想吃甜的啊，对吧，就是有些其实对这个怎么讲，就是对这个小小的舌头上的这种差距呢，就是特别这个重视的，就是就很多人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觉得是真的是外面的这个境当中产生的话，那一境当中产生了一个是的话呢，那你翻过来就是对它的对境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对境，就是那么就变成一个了，就没有办法分那。如分别即无则不泯是，就是如果这些呢就是没办法分的话，那就是这不能安立为是这个它的这个是啊，就是是就是不能安立为是色是啊，就是如果是你就分都分不清楚啊，比如说酸甜苦辣什么都是你分不清楚的话，那你能那个色是就是色是是肯定它分清楚的，那你不能分的了啊，就是那你不泯为是这个云何复泯色为是世界，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怎么会就是给它泯泯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色根呢，就是平常未觉的色事，就是这样的戒呢，你怎么按理呢，就是没办法，因为你一个是没有这个倡导，就是本这个外面的这个胃啊，就是如果外面的胃都没有品尝到的话，那你怎么会变成有一种色聚呢，啊就不应该有的了。这个是第二个方面，刚才什么用那个这个色事的话呢，就是用根来参生呢，还是用这个味或者是境来参生呢，境参生已经破完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就用这个虚空来参生，就是上面的略说里面没有，但是在这里加了一个这个空当中这个参生的，那这个呢就是不应虚空生入即是，当然你除了根和事这根和境以外呢，你说是这样的这种违觉呢，就是这样的设施的话呢，啊，就是从这个虚空当中参生的话呢，那不可能的，就是除了外境和根和以外，中间的这个空当中呢，就是不可能这个参生的，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好像那个圆影法师是吧，就是他里面就是讲的是因为是那个虚空是无知的嘛，就是无知当中呢就是这么产生那个设施啊，就是无知是就一个无为法，就是虚空是无为法，无为法当中怎么会产生突然的产生的一个视觉呢，就不可能产生的，就是这个这是第三个方面啊，就是第三个。那么第就后面的话呢，就是破这个赫赫的，就是破赫赫，那破赫赫呢就 就是说这个色味赫赫，就是刚才色根和微尘呢，就是赫赫的话呢，既欲众愿无子行，就是那这个破法呢，就是跟前面就是也是一样的，就是破法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色尘和这个微尘和这个色根的话呢，其实赫赫的话呢，也不可能产生事。如果产生事的话呢，那这个事呢，就是要这个靠近这个微尘的，就是一部分，然后又靠近呢，就是是这个色根的这个一部分，一个呢就是以这个身体所摄的，一个呢就是非身体所摄的。那这样的事呢，就是变成两个的话呢，那就不可能的。所以它没有呢，就是中间有一个这样的这个自性呢，就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自性。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云何界圣啊，就是那么这样的话，你的那个摄事呢，就是怎么会摄圣的界呢，怎么会这个产生呢？就是就没办法产生了。那个寒山大师的话，那就是说是我们前面的这个一根而产生，那就是主要破那个自身的，然后以味而产生，以味而产生呢，就是破这个他身的；然后以虚空而产生呢，就是破那个就是破这个无应身啊，就是破无应身。然后这个根和味就是共同产生，就是合而产生的话，那就是破这个共生啊。就是他是这个我们中论当中讲的这个破那个四圣啊，就是破这个四圣吧，就是道来嘛，就人来嘛，什么你们嘛都们五波刚当刚第二那边有嘛，诸法不自生，也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法无生，是吧？是故智无生，是吧？我们在中论当中呢，就是主要讲这个四圣吧，就是诸法呢，就是不自生，也不他生，就是不共生和无应生。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是故智无生啊，就是这个道理呢，就是在这里也是有些法师是可以，就是用通过四圣来，就是觉在诸法是无有自性的。是故当者色味味缘，神圣世界三处度无，就是所以跟前面一样的，我们应该知道是这个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色尘和这色根和微尘呢，因缘而产生的这个世聚啊，就是产生的色世聚，三处都是没有的啊。就是则是欲味即色界三呢，就是他这里这个色根，然后微尘，然后这个色界，就是他这里是写的是色界。有时候我们前面有时候他就从对境的角度来，就是讲色界的话，那就是色世界的意思。昨天我有一个道理没有想到，《娘尼宝藏论》里面说的是，那为什么是这个根也才产生的，境也才产生的？那么最后我们命名的时候呢，就是只有根，就是比如说眼识、耳识、鼻识，他没有说是色识、宿识、相识的话呢，这个原因呢，就是有些法师他依靠就是不共的这个因缘，比如说是我们用敲鼓的时候呢，就是本来这个鼓呢，就是依靠鼓而这个发出的声音，还有这个鼓坠啊，还有这个树啊，就是很多因缘。但是呢，就是这里可以这个称之为这个鼓声，就是并没有说是树声或者是就鼓坠声啊，就没有这样的原因，也是这样的。就是所以他这里的话呢，就是讲的这个世界啊，就是这三者呢，本非因缘，非自然行。那这是我们讲到的是第应该是就是现在十八界当中的话，应该有十四界了吧，就是后面还有不对，后面还有六个界。这样的话十二界是吧？那现在我们就是再讲一下那个身啊，就是圣世啊，就是和就圣世界和生根界和还有那个畜生界啊，就是三个界呢，就是一起觉知。佛有告诉阿难，就是说犹如宿命神处未愿生于生时，那就跟前面一样的阿难呢，你应该是明白的，就是是这个身体和外面的畜生和就这些呢，就是作为因缘，就是产生了你的生死 啊，就是参证了你的这个圣事。那么此时，为父因身所生，以身为戒呢，还是因处所生以处为戒？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这样的这个圣事呢，就是依靠这个生根而产生，就是最后呢就是称为这个圣为戒，还是呢就是依靠这个初乘而产生，然后呢就是称为这个初为戒啊，就是初戒啊，就是到底是什么呢？然后佛又告诉阿难，就是如应圣僧逆我。你必我逆和二觉观缘甚和所事啊，就这个就观察的不多，就是他这里说是如果你说是这个这个圣事啊，就是身体的这个视觉呢，是依靠这个身体而产生，生根而产生，那依靠生根而产生有什么样的过程呢？那就必定是无有，就是逆和和二觉观缘，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身体所借助的触法当中的话呢，冷啊热啊，就逆啊和啊，就我们前面就是讲了很多的这个触法嘛，就是触法，那这个触的话呢，如果是依靠身体而产生的话呢，它就必定是就是不需要，就是已经不需要就是逆和和就是带来的这种触觉啊，逆和逆的这种觉和，还有这个和的觉的这样的觉观呢，就是不需要的。那如果不需要的话呢，甚和所事，那身体呢就是怎么变成了这个事的这个所事呢？就是因为身体依靠生根产生的这个生事的话，那就是肯定是它是一种有这个身体是应该身体而产生的视觉呢，也是使身体是成为一个所事吧，就是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这个它的这个所处就已经不用了，就是光是依靠身体，就是单单一个身体而产生的话呢，那就是生死这个生死的这个就是这种觉知呢，就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不可能这个产生的。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这个生死的戒呢，就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这里呢，只有一段，就是依靠这个生根而产生的话，那就是破的，就讲的比较简单。然后第二个这个破法，就是如果依靠这个触啊，就是这个外面的身体的对境的触乘啊，就是触乘来这个产生的话呢，必无入身，虽有非身离合力者。就是虽无非身智合理者，他这里呢，就是说啊，就是如果是你说这个不是依靠身体来产生生死的，那是依靠外面的这个触法。就是触法，就是逆啊、和啊、冷啊、热啊，就是这些触法而产生。那就是因为这个身的这种知觉呢，就是依靠触法而产生的话呢，那你自己呢，就是不应该有身体了，因为这种这个身子的感觉的话呢，就是本来是依靠身体来的嘛。但是如果是他这个外境的什么冷啊、乱啊，就是或者说是逆和而产生的话，那就是肯定是跟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虽有非身智离合者，但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哪有就是不是这个身体啊，就是不是身体的而料着这个逆和对境的这样的呢，就是不可能有的。就是所以呢，你完全就是抛开这个身体，就是这个身世呢，依靠外境而产生的话呢，就是其实是也是不合理的，对吧？不合理的。那么这以上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生死当中是一个是依靠因生而产生也破了，依靠这个处而产生呢也破了。下面是那个破赫和生吧，就是身体和那个这个外境呢，就是也就是处，就是这两者呢，就是赫而产生呢也不合理。好。下面昨天好像我们讲的时候，我讲的不是很满意的，就有点。但后来听了一下，就是你们那个在下面辅导的时候，有些人还是动了，就是所以有时候这个楞严经呢，就好像先看的时候呢就完全明白，有时候讲着讲着就忘了，就是然后就自己都没有讲好的话，那就是下面的人呢也是讲的时候呢也是，其实你们应该先看一下。注释啊，就这样的话呢，应该比我讲的好一点。就是我的这个古文也差，然后韩文水平也差。藏文当中的话呢，藏文翻译的还是可以的，但是有时候藏文有点点不同啊，就是他那个，就是尼鲁分析有点不同，就是但也可以吧。那下面就是稍微难一点，就是要不要休息一下，不然等一会儿，因为 就像赛马的时候呢，就是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嘿嘿就跑，知道吗？那一般爬山的时候休息的时间不能长，不然就更累，就是所以一般稍微休息一下好一点，就老人有这种说法，爬山的时候不休息也不行，但是休息的话那时间就是断了好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下面是破那个赫赫啊，就是刚才破身体产生的，破那个外面的处产生的，就然后这两个赫赫呢，就是也不可能成立的。怎么不成立呢？说这个阿难呢，就是无不处智生智有处，然后佛陀就是告诉阿难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任何一个物啊，就是外面的这种物的话呢，其实是物它自己来讲的话呢，就是它不管是冷也好，或者说赫也好，力也好，任何的这个身体对境的这些触法的话呢，它是没有知觉的啊，就是无不知处，不处知。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那谁有这个知觉呢？就是那么身体当中产生以后的话呢，就是身体呢，身知呢，就是有处，就是身体的话呢，就是有触觉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碰到任何东西的话呢，可能是这个外面，就是比如说你身体碰到桌子，碰到什么的话呢，那这个桌子这些呢，就是不一定有这个触觉的。然后啊，但你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还是有这个知觉的，对吧？就是有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知身即处，知处即身。这个方法呢有几种解释方法，但是有一种解释方法的话呢，就是是这样的，就是那么就是如果是我们成人呢，就是这个身识啊，就是身体的知觉呢，依靠这个外面的触法而产生。啊，就是外面触法而产生的话呢，那这样的话，这个身知呢，就是因为这个就刚才那个身体的知觉是依靠触法而产生嘛，依靠触法而产生的话呢，知身即处，就是那你那个身体的身识或者说身体的这个知觉的话呢，应该就是变成处啊，就是变成处。其实你这个不能称为是处，不然处是这个外境，就是它是可以说是一种无情法。但如果是这个什么？啊，就这个是好像有好几个注释当中的是也是这样讲的，包括什么自玄还是谁啊，就是有里面这样讲的。如果是这个身识呢，就是依靠外境而产生的话呢，那你的这个知识呢，就是应该变成这个处啊，就是变成这个处。然而这个知处的话呢，就是也变成这个身体啊，就是知处的话呢，就是因为刚才那个处当中产生的那个身识啊，就是处当中产生的这种这个身识的话呢，就是这种事的话呢，也应该变成了这个身体啊。就其实这个是不能这样承认的。如果身体变成这个处变成身体的话呢，都乱了，就是就已经这个炸乱了。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是境和有境的分开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不合理的。这是从这个就是如果是外境当中呢，就是参圣这个圣事的话，那就是有这个过失的意思。即处非身，即身非处，就是那如果我们从那个单方面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处呢，就是不能这个身体的啊，就是这个处呢，就是不是身体，因为处是处乘，就是外面的这个就是外境。然而身体的话呢，就是内在的这个有色的根啊，就有色的根。所以呢，实际上就是真正来讲，他们自己的这个梵体来讲的话呢，处呢就是不是是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的话呢，就身体呢就是不是处啊，就是这个推理是一样的，因为身是生根，就是处呢实际上是这个处乘啊，就不是生根。身处二相呢，就是原无处所，就是所以身和处的话呢，就是这两者呢就是不可能有这个共通的这个或者是赫赫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处所啊，就是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个是二处，是二处里面也讲了，就是它没有处所。如果它没有处所的话呢，身体和处两个就是产生的这个事呢，就是更不可能有的了啊，就不可能有的了。所以呢，就是说何身即身，自性啊，就是离身即是这个虚空等。 这个六无根识呢，就是比较容易知道的，就是它是依靠这个身体吧，就是有色根啊，就是依靠这个身体的。然后那个意识的话呢，就是它没有这个色法，就是俱舍论当中也是这样，就是因为一根的话呢，就是它没有什么这个形状啊、颜色啊，就是它是一种这个性识，就是所以一种性识。所以它是，我们一般就是辩论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写一些文章的时候。意识是很细微的，就是它是很有这个深度的，就是所以说一般跟这个无根识相比较起来的话，那就是意识是比较难懂的啊。当然这个意识如果我们再去进行挖掘的话呢，那就它就变成阿赖耶啊，就是再像是这个法界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一根比较而言是稍微难懂，但真理呢好像也可以不算那么难懂。那他真理说是你的这个意识啊，就是六识当中的这个意识呢，如果依靠一根而产生的话呢，那你的这个心里是这么想的，就是必有你的这个意当中的话呢，你的意当中的话呢，就是必有所舍，犯命这个入意。那你的意当中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产生有一种这个思维，而且呢，就是以这个思维来就是发明或者证明呢，你这个存在这个一根呢，就是如果因为。你前面说的是你的这种意识是依靠根而产生的话呢，那你这样的意当中呢，就是肯定会产生一种思维，然后依靠这个思维来就是证明就是你存在这个一根，这是这个根方面讲的。若无欠法依我所生，逆缘无性，是将何用啊？就是是将何用？然后下面就是从称的角度来讲的，如果你这样的这个一根的对境就是法称。啊，就是如果法称就是这个前你的这个意识的面前呢，就是没有这个法称的话呢，那么意呢，就是你的这个意呢，就是没办法，因为刚才说的是这个一根而产生的嘛。那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意呢，就是没办法，因为它前面要所缘的法必须要，如果前面所缘的法没有的话呢，你的意呢就是没办法，一根呢就是没办法产生的。那这样的话呢，你所缘就是无性，就是离开了这个法称，没有这个所缘的话呢，那就你没有。这种任何的现象，没有任何的现象呢，这种意识呢，就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就根本做不，就没有办法，就是作用的啊，就是没有这个任何的作用，就是所以它首先呢，就是如果是依靠一根而产生的话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失吧，就是有这样讲的。然后再进行分析啊，就是如又如啊这个事行与诸四量。见了百姓，为痛为疑。他下面就是又继续分析，就是说啊，那你的这种这个事啊，你的这种意识，其实这个事呢，就是有些注释把它解释成这个就我们这个第八事啊，就是这个事性呢，就是第八事。然后欲住四娘呢，就是第七事。然后尿杯性呢，就是第六事，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你的这种这个第八意识、第八事和还有呢，就是第七事，或者说尿杯的就是第六意识，那么这三者呢，就是。是到底是同呢，还是这个异？就是这样问的啊。就是有些注释当中啊，就是讲那个，好像是那个文灵界幻是吧？就是这里面说是这个四两尿别，一根也。啊，就是四两和尿别的话呢，就是它这里不是有个四两吗？还有呢，就是跟着这个尿别的话，就是这个是一根，但是跟我们俱舍论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有一点点不同啊。就是这个俱舍论的说法的话呢，一般一根的话呢，就是个欠这个六识灭完了以后的那个状态呢，就是我们称为是这个一根嘛。其实寒川当中的话呢，有时候也是说是这个什么无尘落屑啊，无尘落屑的印子。啊，就是那个五个尘呢，就是已经这个就阴魔的这个因子呢，就是叫做是一根，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如果这样的话，好像那个一根呢，就是不一定完全有这样的分别性。但是它这里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意识跟你的这个一根呢。啊，就是也可以，我们如果就比较好懂一点的话呢，你的意识跟一根呢，就是到底是同体还是异体啊，就是这样来问的。同一记忆云何所生？如果你说是你的这个意识和你的那个一根的话呢，就是这个同体的。 啊，就是同乙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呢，乙和巳呢就是变成了一体，就是一体。那怎么会是产生呢？就因为一体当中不可能自己不可能产生自己嘛，就是所以云和所生，就是那这个你的意识呢，就是从一体当意识当中产一根当中产生是不合理的。一义不同，就是如果你说是这个意识跟那个一根呢，就是是不同的啊，不同的话呢，就是因无啊所事，就是那不同的话呢，就是一个是可能这个事的本性，就是一个是不是事的本性，那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意识呢，就是它没有这个所事了啊，就是或者说你的一根呢，就是没有所事了，就是那这样肯定不行的。若无所事啊，就若无所事呢，就是云何以生？如果你没有这个事的话呢，那怎么会是这个一根当中产生呢？就是那如果一根当中产生的话，肯定有视觉的，就是没有视觉的话，怎么会产生？若有所事，云何事矣呢？如果说是那个。有这个所事的话呢，那你怎么会说是这个事义是他体的呢？啊，就前面不是说是他体吗？就是这样，他体为什么这样讲他体呢？为同一而心物成借运合理，就是所以呢就是唯一的这个痛也好，或者是义也好啊，就是这个意识和这个一根呢，就是这两个的话呢，其实是痛和痛呢，就是都不能这个。案例嘛，就是意思就是说痛也好义也好，就是这二个性呢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前面刚刚已经破了嘛，啊，就是一根和一体呢就是通体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通体的话呢，通体就是也就是一体吧，一体的话呢就是自己不可能产生自己的，如果你说是一根和这个意识呢就是是他体的话呢，那就是其中一个呢就是不是这个所事了啊，就是那这样的话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就是怎么会是互相这个产生呢？啊，就是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借运合理，就是那这个一根的意识什么一根的结合，还有这个外面的秤，就是发秤的借，还有呢就是他们所产生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借呢，就是怎么按理呢？就是这三者都是没办法按理，就是这是他前面是依靠一根而产生的话，那不合理的啊，就是依靠一根而产生，然后下面呢就是依靠发秤而产生也是不合理的。他依靠法称而产生的话呢，我觉得是这里的这个法呢，好像破法有点不同的，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居士论》当中的，法称，《居士论》里面的法称，我记得智者如门当中的这个法的话呢，有这个五蕴当中的数和性和相，啊，还有呢就是那个不相应性。还有无表色，还有呢就是无为法，就是这些都是一根的对境的，就是这些法啊，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受里面就是痛啊，或者是快乐、痛苦啊，就这些也是一根的对境嘛，就是一个对境的，还有一些不相应性的，就是生啊灭啊，就是这些也是这个一根的对境，就是法，就还有呢就是是这个性也是一根的对境，还有这个无为法，就是无表色啊，就是这些都是一根的对境，就是所以说就是这个发称，就是这样发称的是其实那个那这里说是这个依靠法而产生的啊，就是一根对境的这些法当中产生的话呢，它这里的好像跟居士和智者如门的说法有点不同。其实我们藏地的这个移民的话呢，就是移民前代和移民后代，移民后代的这个说法呢比较好动，就是像陈亮论师和法称论师的好动，但这个之前的就是像以前那个持重对增也造的有一个移民，但是这个名词说法呢就是确实有点不好动的，所以我们这个眼睛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也移得比较早嘛，就是可能它里面的有一些发相的这个安立方式，跟我们这个大孝乘阿毗达摩的有些这个说法呢，也许不一定是相同的。它这里的这个发称呢，它这里是时间住法，就是不离物成，就是时间的所有的这个法呢，实际上是这个色身相位处，就是这个法呢就是不离的。如观色法即住色法，相法为法即处法，相状分明，一对无根，非一所舍。它这里就是说啊，就是时间的这个物成的话呢，就是其实不离物成的啊，就时间的所有法呢不离物成的。那你阿难应该是好好的就是观察。 观察什么呢？就是观察色法和观察这个身法，观察相法，观察这个味法和观察触法啊，就是眼耳鼻身身的这个对境，也就是色身相味触这几个法。那这几个法呢，就是其实他们的相状是很分明的啊，就是那个色尘肯定是不是身尘，就是身尘肯定不是味尘，味尘肯定不是法啊，就是相尘，相尘肯定不是触尘，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分界线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分明。那么这些呢，就是一对无根，就是它是这个无根的对境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眼根对的色法，耳根对的声音，就是这样的。这些的话呢，就是非一所色，就是它不是这个一根的对境。所以你看这个意识面前像那个色法好听的声音呢，这些是在这里面不一定是这个，不是这个一根的对境呢，不是意识的这个对境，因为这个是刚才无根的对境，就是在分别念在这个去造作的。那这里一根的对境是什么呢？就是若决定，若是决定一月发生，如果你这个偏偏要认为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这个意识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法来参生的话呢，进入当地观法法合庄，就是那你现在呢，就是应该好好的去观察。就是应该好好的去观察法法合庄，就是他说是这个法尘呢，法的这个法尘呢，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状态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嗯，藏文当中说是这个法法的话，那就是种种的这个法，种种法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就是他法法是种种法来翻译的。就是对，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这些都是不是一根的对境，就是刚才这个有固定的对境嘛，这些都不是一根的对境。那一根的对境是什么呢？就是他这里说你用智慧来观察，就是到底你的一根的对境的法是指的是什么呀啊，就是若离色空动静同塞合离生灭越次住相终无可得。如果你就是离开了就是色和空啊，就是然后生意对境的这个动和静，还有呢就是刚才这个鼻根对境的这个痛和塞，这身体对境的这个触和就合和逆，然后生和灭是什么的对境，就是可能是应该一根对境的吧，就是一根对境的生和灭是应该是不相应，是不是不相应，心里面有没有生？他们的是24脱不得马脱不得不得生命应该有吧，这个过程状态是吧，有情法和无情法的这个特殊的状态叫做是这个非相应性不相应性是吧，可能是生命。那么就是就这个离开了，就是刚才那个色身相位处的这个对境啊还有这个法的这个对境啊，就是色身相位处法的这个对境以外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法尘呢，就是终不可得的意思啊，就是终无所得。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下面可能是把这个生和灭呢，就是在这里一时对境的这个法尘的这个法尘的话呢，就是他这里这个生和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这里生呢，就是在这个生空色空诸法等生，就是所谓的色呢，实际上是就是这个在现象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色也好，空也好，这些现象法呢，就是叫做是色。那么灭呢，就是灭则色空诸法等灭，就是色和这个空法呢，就是就这是这个它那个过程吧，它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呢，就是叫做是生和灭，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它那个发空的这种这个生和灭的话呢，就是它没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单独的这个本性啊。啊，就如果是真正一根对境的有一个法是存在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是你那个那么多当中呢，你把这个生和灭拿来就是就看一下，那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生的话呢，就是这个色法和空法呢，就是就现象的，这个叫做生，就是除了现象以外，就是没有什么的，就是我们中观庄严论根本慧论里面破的时候啊，就是什么这个忘了那个叫什么
藏文还可以的，但是汉文不行。那这样的话，真正的这个僧和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对境，就是这个法是僧，法是面。但是僧面和单独这个法的这个变化以外，有没有呢？就是没有的啊，就是没有的。所引记物就是那刚才僧和面呢，就是就没有这个一个就是物的话呢，那么引僧有事和作和性相，就是如果这个僧和面呢，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话呢，那么就是因僧有事呢，就是怎么会是这个产生呢？就是你刚才说是因僧有事嘛，就是那以这个僧而有事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所谓的僧呢，这个除了法尘以外，就是没有法尘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万法当中，就是也已经破完了，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性相的相状不有。既然相状没有的话呢，那么依靠这个一根和依靠这个外面的法尘所产生的这个意识的这个界呢，就是怎么会产生呢？就是没有的啊，就是金云和神事故当中啊，已经过惯了，就是可以了。一个是这个开车的司机技术不好的，路很不好，里面走，最后事故当中的时候已经轻松了，就是事故当中依法为缘生，意识界三处度啊，就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依靠一根和法尘为缘，就是参生的这个意识界呢，三处都是没有的，不管是从法方面、尘方面，从法方面、意方面，还是这个是他自己的本体来观察的话呢，啊。就是也是没有的，因为他这样的一种因缘生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也是没有的，就是什么中因缘生法我所记事物，应该是这个中观根本会论里面讲的吧，就是什么因为是假你也是中道义是吧，也是中道义，就是说是，所以呢，就是只要这个因缘而产生的话，最后呢，就是不可能有就是产生的真正的这个意识界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那就是这意与法意界啊，就是一根也好，法尘也好，还有这个意识的这个界啊，就是这三者的话呢，本非因缘，非自然性。OK，
Om Bandarangara Banna Sadardam